上一讲，尊者开示了佛陀讲《因作慈爱经》的因缘。下面，尊者将开始教导经文，修习慈心前应该具备的素质。
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我们的世尊佛陀。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晚上将开始来继续讲《因作慈爱经》。在我们前天晚上大家一起学习了有关《因作慈爱经》里面的缘起的部分。因作慈爱经整部经文只有十首偈颂，是由十首偈颂构成的。佛陀在讲这部经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在讲戒定慧，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灭苦断除烦恼。因此我们在前天晚上就讲到了烦恼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是困扰性的烦、违犯性的烦恼、困扰性的烦恼以及潜伏性的烦恼。而这三种层次的烦恼呢，分别可以通过戒定慧，我们修习戒定慧来断除。其中违犯性的烦恼我们可以通过持戒来断除，而困扰性的烦恼我们可以通过修定来断除。如果我们修观修慧，当我们的观智成熟的时候，达到道智那一个阶段，就可以断除潜伏性的烦恼。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讲这部经，我们学习这部经，还是为了要培戒定慧，为了要禅修。那佛陀为什么会讲这部经呢？是由于当时有500位毗库，他们想要找一个地方过于安居，他们去到一个树林下面。由于这些毗库他们的戒德，所以使那些住在树林里面的众生，那些树神非人们不能够安住，所以他们就制造了很多干扰，使他们没办法禅修，没办法专注。于是呢，他们就不得不去回到佛陀那里，请求佛陀再给他们另外一个地方。佛陀说，你们唯有回到那边，回到原来那个树林，你们才可以断除烦恼。你们应当回去，不过呢，你们回去你应当带上武器，这武器是慈爱。于是呢，佛陀就教导了这部经。那些比丘他们就学习了这部经，同时也依照佛陀的教导，把这部经当成是他们的禅修业处。那他们就开始依照佛陀的教导念诵这部经，学习这部经，然后依照这部经典修行。当他们回到树林的时候呢，情况完全改变了。那些树神们不仅仅不再排斥他，不再去干扰他，反而去保护他，是他们能够安静的没有干扰的禅修。结果就是在那一个雨安居当中，所有的比丘都已经断尽了烦恼，证得了阿拉汉果。那这部经的一开头它是怎么样说的呢？这部经一开头的第一首偈颂的是伽拉尼亚玛特古萨雷那杨当三当巴当阿比萨门者。他的意思是伽拉尼亚，伽拉尼亚的意思是应当做，阿塔是义利义利益，古萨雷呢是善语善巧语，央当它是央跟当的组合，三当 央当是代词，就是代表那一个。三当是寂静的，八当是境界。阿比萨门遮是已经领悟了，已经了悟了的意思，了悟了之后的意思。在这一部经里面，佛陀一开始讲到噶拉尼央，什么是噶拉尼央呢？在阿塔嘎塔译注里面讲到，噶拉噶达班的噶拉尼央就是应当做的，应当去实践的，要去做的，这个叫做应当做。可以说噶拉尼央这一句话，就这一个词可以代表整部经。这部经就是教导应当去做的。应当去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换一句话说，什么是应当去做的呢？应当去做的就是戒定慧。所以在译注里面就说到，三学就是应当做的事情。哪三学呢？戒学、定学跟慧学。跟应当做的相反的就是阿噶拉尼央。阿噶拉尼央就是不应该做的，不要去做的，不能做的事情。哪些是不能做的事情呢？犯戒是不应该去做的，没有定力不应当，不去培育定力，甚至有些人排斥定力，排斥修定，这个是不应当做的。或者说有些人他们只是强调持戒而不去修定，不去修慧，他只停留在持戒的阶段，这个不应当做。或者说一个人只是修定而不去继续提升去修慧，他们乐住于定，这个是不应当做的。或者说这个人一些人只是强调修比巴神那，修慧提升观智，但是他没有定的基础，甚至他排斥定，去反对定，这个都不应当做的。戒定慧是一个次第，它是一个逐步逐步递增的，增上的三种应当去训练的，应当去做的，我们称为噶拉尼央。所谓的学就是训练，训练什么？就是训练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身与意。如果说一个人做跟戒定慧相反的事情，这个称为不应当做的。那接着讲到的阿塔，阿塔的意思，它是利益、意义。那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在有佛陀教导的教法期间，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呢？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呢？真正的利益就是证悟圣道、圣果与涅槃。所以讲到了应当做的是戒定慧，然后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能够证悟圣道、圣果与涅槃，证得出世间法，这个称为真正的利益。正如在法句《达玛巴达》的自己品里面就讲到了，佛陀说不要因为利益他人的事情而忽略了自己的利益，了知了自己的利益之后呢，应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在这里的自己的利益并不是说我们自私自利的，我们为了求名求利、追名逐利的这种利益，这里的利益就是我们在教法当中能够得到立足处的利益，就是说真正的使自己已经证悟法、悟入于法、了悟法、证得出世间法、证悟涅槃，这种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涅槃的体证，有了圣道圣果的体证，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利益他人，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用法去利益他人。但是首先必须得先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上。 当我们了解了我们通过应当做的戒定慧去修行，而为了要证悟涅槃，这一种人，他当他了解到这两方面应当做的跟应当要追求的之后，我们可以说这种是善巧的，这叫 Gusalena。 Gusalena 就是善以追求，善巧以懂得去做的人。如果那些不了解修行的利益，不应当要怎么去做的，这种人称为不善于，不善求利益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虽然自己知道了禅修很有用，而且也知道了禅修应当修习戒定慧，但是他自己不肯去做，不肯去修，这种人也是称为不善求利益。不善求利益就是 Anatta Gusala， 他是跟善求意力是相反的。那下面的那一句呢，是领悟寂静境界后应当做。讲到领悟 Abhisamanja， 它的意思是领悟了之后，领悟了什么？三当八当，三当是寂静，寂静是涅槃的另外一个名词。为什么说涅槃是寂静呢？因为相对于世间法，相对于因缘造作法来说，由于这个世间是种种因缘所造作的，凡是因缘所造作的法，它必定会有升起，有存在，然后会毁灭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在生灭的。没有在世间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不能够依靠因缘，而是没有依靠因缘就能够升起产生跟存在的。但是因为依靠种种因缘，这些因缘只要少一样或者说缺乏了因缘，它就必定会毁坏，最终坏灭。这个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就称为我们称为诸行的本质。诸行的本质就是无常苦我。那相对于出世间来说呢，由于我们不能够说涅槃是属于因缘造作的法，也不能够说它是属于有行法，它是无为法，因此呢，相对于世间这种生灭相来说，涅槃我们不能够说它是生，不能够说它是灭，它没有构成我们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因缘，它没有生相，没有住相，没有灭相，因此我们称涅槃为寂静的境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由于涅槃它没有任何的贪嗔痴，因为没有贪嗔痴，所以我们称涅槃为寂静。又讲到领悟，领悟了寂静境界，也就是说已经领悟了涅槃。我们想问大家，大家领悟了涅槃了没有？还没有啊。如果大家还没有领悟涅槃，那么应当做，那么就不应当做了，还没有领悟就不应当做，是不是？在这里的领悟呢，在 Atthagatha 就是译注里面讲到， commentary 里面讲到，这里的领悟并不是通过出世间智来领悟，而是通过世间智来领悟 Lokiya Jnana。 Lokiya Jnana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 Anubuddha， 就是随觉智。这里的智，领悟涅槃境界的智，并不是通过当我们真正证悟的涅槃，而是从导师从善知识那边知道了有涅槃，有涅槃可证，有通向涅槃之路，然后我们知道了有涅槃之证，有苦的灭尽，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走，这种了知，这种了悟，我们称为在这里讲到的领悟，是属于世间智的范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真的是领悟了涅槃的话，其实他已经一个人一个禅修者已经具备了下面这些素质了，佛陀就没必要再讲了，是不是？所以佛陀在这里讲的就是，当一个人知道了涅槃之后，他想要证悟涅槃，他就要这么样做。所以这两行的意思就是这么样。要做什么呢？接着佛陀就一步一步的讲。 应当做的第一是有能力，第二是正直，第三是诚实等等。这里佛陀就在讲戒学的部分，一共讲了15种素质。这15种 素质我们可以通过一句话来说，就是希腊。希腊的意思是古代翻译成戒，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戒，但是呢，在它真正的意思就是一种好的品德，好的行为品行。戒可以分为两大类戒，第一类的戒是，所以叫做Vinaya 的希腊 ，Vinaya 的希腊就是律学方面，关于律方面的戒。好，另外一种是苏丹达希腊，苏丹达希腊是经教方面的戒，所以律教的戒跟经教的戒，他们稍微有点不同。律教的戒呢，就是佛陀说这个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好像我们大家在受八戒的时候，就会讲到了，这个不能够做，要记住多少种条件，你做了你就犯了。你这条邪处你就已经破了，是不是？这个是不能够做的，佛陀就会经常会这样讲。这个是属于律教法的，律教法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去做这些，你做了这些，你的戒就会没有，或者你会犯戒。如果对于出家人来说，对于比丘来说呢，就会破了戒或者犯了戒的。这个是属于律教法，但是经教法的戒呢？它跟律教法的戒不同，经教法的戒就是你应当要培育的那些行为的素质、心理的素质。他就没有说到了说你如果违犯了你会怎么样，好像如果我们一样啊，假如我们比丘如果犯了巴拉吉嘎的，那么我们就立刻要脱掉袈裟，因为已经巴拉吉嘎就是波罗夷，已经不再是比丘了。而且今生也不能够再成为比丘，这个犯了4项很重的罪，比如杀人啊，或者说从事男女性行为这些，这个就是一旦做了，立刻就失去自己的成为比丘的身份。如果做了三伽第塞萨呢，那么就要经过一系列的僧团的处理。如果是犯了尼萨基亚巴吉蒂亚，比如说当我们接受了金钱的话，那如果我们想要清净的话，我们必须得把这些金钱完全的死掉，然后才能够忏悔。如果不死掉，你忏悔都没有用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我们就经过这些处理。但是在经教法里面呢，佛陀不是这样，佛陀讲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接下去看的那些是属于经教法，就是讲到一个人要拥有种种的素质，这些素质是我们要进一步禅修的必须具备的禅修的那种心理的基础前提条件。因此呢，经教法里面的戒，它反而是要教一个人具备有很良好的素质，很良好的修养。所以呢，经教法的戒是偏重在素质跟修养，而律教法里面的戒呢，它是偏重在你要做这样，不能做怎么样。佛陀在这里讲到了有能力、正直、诚实、顺从，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应当做的，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然后我们应当致力去培育它。因为当我们具备了这些法、这些素质之后呢，我们接着要来修行、来培育慈爱就非常容易。因为如果没有具备这些素质的人，他要培育慈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我们把这里讲到的15种素质称为前分行道。前分行道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修行之前应当先具足的、先培育的这些方，这先培育的这些素质。如果说一个人不能够先拥有这些素质，他想要禅修，他的心不能够培育起慈爱，不仅仅不能够培育起慈爱，甚至他要修行其他的业处、其他的禅修法门都很困难。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把具有这十五种素质称为一切禅修的前分行道，就是一切禅修的基础。那这十五种素质是指哪些呢？我们下面接着一个一个来进行学习。第一个是有能力，有能力巴利叫做 Sago 的意思就是可以的，能够的，有能力的，能干的。在世俗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相信我们通过勤奋的工作能够带来利益，或者说一个人很多病，一个人很懒惰，很迟钝，没有智慧，这种人他将不能够很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于我们禅修也是这样，我们禅修也应当具备有信心，要健康，要勤奋，而且要有智慧。在中部经典有一部经叫做波迪拉加古玛拉苏当，就是菩提王子经里面就讲到了一个故事，讲到有一次菩提王子他去到佛陀那里，他就问佛陀说，他说尊者啊，当一位比丘接受了佛陀的教导之后，他需要多久才能够证得阿拉汉果啊？他这样问。那佛陀他说，王子啊，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否很善于去驾那象吃象呢？就古代，在古代佛陀在世的时候，古印度他们有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象，是大象。所以佛陀问他说，你是不是很善巧于去驾去骑象呢？菩提王子说，是的尊者。那佛陀问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向你来学习如何来骑象，如何驾驭象，但是如果他没有信心，他不健康，而且他很狡猾，又懒惰，又蠢，又不聪明，那他是不是能够学成呢？能够学得成功呢？菩提王子回答佛陀说，尊者啊，不要说这五个因素，只要他具备任何一个因素，他都不能够很好的学好这些驾象的技术。那佛陀接着又问，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有信心、健康、诚实，又很勤奋，同时又有智慧，那他是不是可以学成呢？那佛陀说，不要说这五个因素，只要他具备任何一个因素，他都可以学好。于是佛陀就回答说，王子啊，同样的，如果对一个出家人来说，他具备了五个因素，他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他的禅修的目标，他修行的目的，也就是称为五群支的，就是五种精进的成分。第一是他有信心，就是对佛法僧有信心。第二健康。第三他不狡诈不虚伪，就是很老实很诚实。第四他很精进勤奋。第五睿智，就是他有智慧。当他记住了这五种素质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达成修行的目标。所以这五项的素质，这五项的因素，我们称为有能力。所以有能力包括了这五种方面：第一就是有信心，第二健康，这里包括身体的健康啊。如果身体没，好像说现在有些禅学者，他修行的时候，如果身体很疲劳或者有病，他要修行就很困难，是不是？所以身体健康也是我们达成修行目标的一个因素。第二是健康，第三是诚实，就是老实，不虚伪，不狡诈，不狡猾。第四是精进，精进就是不懒惰，很勤奋。第五就是智慧。那接着呢，讲到是正直，正直巴利叫做乌珠，还有下面一个呢是诚实，诚实就是苏珠或者苏乎珠。它是乌珠再加上苏，苏是意思是善的意思，乌珠是正直。 乌珠是正直，再加上疏是善正直，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级更正直的意思。那这两个他们之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下面接着再来讲。在这里讲到的正直跟诚实，是属于前面我们讲到的五种群之的其中的一种，就是一个人不狡诈，一个人不虚伪，我们称为正直跟诚实。或者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不狡诈，这是属于正直；一个人不虚伪，这个是属于诚实。我们还可以说，当我们去除了身体跟语言的狡猾，这个称为正直；我们去除了心理的狡猾，内心的狡猾，这个称为诚实。又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培育增上戒学跟增上心学，就是我们培育戒跟定来具备正直。我们可以通过培育增上慧学，就是培育智慧修行 Vipassana 来达到诚实。当然呢，当一个人培育戒定慧完全圆满的时候，他就证得了阿拉汉果，而唯有阿拉汉果、阿拉汉圣旨，他才可以说已经完全圆满的正直跟诚实。在佛陀在这里呢，他强调了两次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仅仅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正直，我们在一直修行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正直，不仅仅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正直，在中年甚至在老年在晚年我们也需要正直。所以佛陀在这里把正直强调了两次，也就是正直、善正直。善正直我们从心里面来说，它就是属于诚实。因此在译注里面就说到，如果一个人想要证悟阿拉汉果，他就必须得时时刻刻透过修行来保持正直的心。那下面呢是顺从，顺从的巴利叫做苏瓦卓。跟苏瓦卓相反的叫做都巴扎。瓦扎的意思就是说，都就是难，难说，难说的意思就是难教的意思，很难教导。很难教导的人，他会这样表现。当一个人去劝告他、劝谏他的时候，他会说：“哎，是吗？你有见到吗？哎，你有听到吗？哎，谁跟你说的？”我说：“哎，你怎么知道了？”或者说，他会用一些话题把你的劝告把它引开。这种人称为难教。又或者说，你跟他说的时候，你告诉他：“哦，是是是是，确实是是是是。”但是他点了头之后呢，他做还是照样他做他自己的事情。这种称为都巴扎，就是难教的。难教的人往往是属于固执的人，是属于自以为是的人。这种当一个人很难教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坚硬的，很硬的。正是因为很硬，所以他跟要修行的素质、要培慈爱的素质是相反的。因此佛陀在这里强调了，就是一个人要苏瓦扎。苏瓦扎的意思就是好教的、顺从的、听话的，这样的意思。因为通过柔软的心，很欢喜的去听从他人的教导，听从接受他人的劝谏，这样的心他就跟慈心跟慈爱非常接近。对于一个很顺从很柔顺的人，即使他没有刻意去修行慈爱，但是他的心里已经早已经充满了慈爱了。作为一个希望获得真正幸福的人，他不会不愿意遵循佛陀的教导，因为他能够遵循佛陀的教导，能够遵循导师的教导，能够遵循善知识的指导，所以他就能够很快的就能够禅修，在禅修当中就可以进步。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佛陀在相应部里面的导师经萨杜苏当里面，佛陀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他不当雅雅约萨他巴利耶西达邦，他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如实的智慧，想要了解，想要知道真理，他必须得去寻求导师。寻求导师就是叫人来教你自己，接受他的劝告，接受他的指导，接受他的指示，他就不会自以为是，不会盲修瞎练，是不是？所以这个称为顺从，称为依受教，称为听话。那接着另外一个素质是柔和，柔和是木都，木都是柔和，但是呢，这里的柔和它跟粗野、跟粗鲁相反的柔软是不同的，在这里的柔和是指跟傲慢、跟固执、跟一个人很顽固是相反的，所以在这里的柔和是指跟固执相反的柔和。一个很懒惰不肯修行，或者一个人很只有一点点信心的人，他不能够达到修行的目的，因为他是个顽固的人。如果一个人他有信心，而且有善法欲，有想要自我提升，想要培育善法的这种欲望，这种动力，而且他很热忱，很热情，很勤奋，很精进的去依法奉行去实践的人，这种人我们可以说他是柔和的人，柔软的人，就好像一块金矿一样，或者说一块金子一样。如果金子在黄金它还在没有经过提炼的时候，它是很硬的，它还有杂质，所以它是很硬的，它不能够做成其他的装饰品。同样的，如果一个固执的人，他是不能够很柔软的修行，他不能够培育慈爱，因为他的心很固执，他的心很僵硬。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应当要让自己的心柔软，就好像如果我们要把黄金要打造成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或者各种各样的可以使用的用品的话，我们心应当先把黄金放在火里面提炼，提炼到黄金柔软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根据 这已经柔软的黄金打造其他的物品，其他的装饰品。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拥有柔软的心，柔和的心，我们要修任何一种方法都很容易。第六个素质是不傲慢，安纳蒂玛尼，安纳蒂玛尼，它是跟阿蒂玛纳是相反。阿蒂玛纳的意思就是很傲慢，很自大，自以为是，很骄傲。它是玛纳，玛纳是骄傲，再加上阿蒂，意思是更骄傲，很骄傲。再加纳就是相反的。就是不傲慢，不骄慢，不骄傲。假如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相貌、自己的才华或自己的钱财、财富，还是自己的任何一样东西而感到自以为是，感到很骄傲的话，因为骄傲他容易去鄙视他人，看不起其他的人。当他鄙视其他的人，看不起其他人的时候，他肯定他不会顾及到其他人的利益，是不是？当他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他怎么去修习慈爱呢？他的心中怎么 会有慈爱的素质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一个自大的人，一个充满傲慢的人，骄傲的人，他的心中很难有慈爱的相，很难培育起慈爱。唯有一个人放下自己的傲慢心，放下我慢，他才能够做到很温和。他对于前辈，对于长辈，对于上司，他能够很恭敬，对于下属，对于晚辈，对于那些比自己小的人，他肯去帮助，而且有悲悯的心。因此拥有那种不骄傲不傲慢素质的人，即使他没有刻意去培育慈爱，他的心中已经拥有了慈心。如果一个人很骄傲的话，一个人自以为是很自大的话，那么他往往当他比别人好的时候，他会看不起别人，当别人比他同等的时候，他要找别人的缺点，当他不如别人的时候，他会生起妒忌。即使一个很傲慢的人，他禅修的时候，他都会用一种竞争的心，我一定不能够输到他，我不一定不能够比他落后，我要比他赢，我要比他快，我修行比他好。这样的话，他就是用一种竞争，用一种好像在市场上或者在战场上，在商场上那边竞争的心。这样的话，他的心始终都是愤愤不平的，始终都是起伏不定的。这样的话，他的心怎么会有那种柔和、那种慈爱的素质呢？是不是？所以佛陀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放下傲慢。傲慢、我慢，其实包括了一切攀比的心。你攀比了，你的傲慢就很容易升起。在阿毗达摩里面就讲到了，当你想到我比他人强，我比他人好，这个是属于我慢。我跟他人相等，这个也是我慢。我不如他人，这个也是我慢，这个属于悲慢。所有这些慢心，这些傲慢都不可取，唯有我们放下跟他人对比，放下你我他，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拥有那种内心的那种柔和温和的素质。在禅修的时候呢，即使是非常微细的我慢，都会障碍到我们的修行。所以一个人如果是很自大自以为是，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是我们修行，特别是修习慈爱的障碍。修习慈爱的时候，拥有慈爱心的人，他就不应当有那种攀比的心，不应当有那种把别人看不起、看低的心、鄙视他人的心、轻视他人的心，这些都不应该有。这个是不傲慢、不骄慢。